昨天去赏枫的有多少人举下手？我看到你们的照片了。这个赏枫叶呢，我也进行了27年，蛮困难的，我知道，时间很难抓。所以我看到你的照片呢，我就想到大概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东北大学做学生，我们票学生啊，热血澎湃。然后就要去赏枫，开了3-4个小时，都是，反正就看不到枫叶，3-4个小时。那时候我们那群人都还不是基督徒，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好玩。我们看了3-4个小时，哎呀，这什么也没有，这叶都掉光了。突然有一颗。一棵树，整棵树都是枫叶，就红红的，旁边的杏子条黄，就是在那里。我们高兴的半死，然后全车射下来，拼命照相照一番，代表我们到了。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我想到美国来呢，有时候就有点像要去看枫叶一样。有时候抱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好像事实上又跟我们所预见的不大一样。那我这个讲到是上礼拜也在华埠归堂讲哦。那我问了一个问题哦，你们稍微花大概10秒钟、20秒钟想一下，你刚到美国的时候，不管你是信主的或是还没信主。你们在座可能有的是5年、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有哪一首歌呢？你到美国刚到的时候，都有一点冲击，有点文化冲击。哪一首歌在你心里面，我们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哪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声？你稍微想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名字哦，所以我只能问我认识的名字啊。你刚到美国的时候，哪一首歌比较能够代表你的心情？威廉
啊，就是刚才唱的
《
耶和华是我的神》。
好，那你如果刚到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时候是什么心情？长城在吗？长城。对，哪一首歌能代表月亮代表我的心？
宝贝诗。
OK， 好。有没有你刚到美国的时候你们还不信主啊？那个是哪一首歌？
我这是广东话的歌
啊。
这是什么啊？关于这个习惯的唱的一首歌，就是天堂里面。其他的
有铁塔林云，
铁塔林云。对不起，我只记得水油箱了。好，我来放一下我刚到美国的那首歌《橄榄树》，我们放一下。唱的话，我们要一起唱。只要大家还没听到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歌词哈。我发现在华埠那个大概只有。
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
在华埠国语堂大概只有10到20个人知道这首歌，这边知道这首歌的请举手。哇，所以华埠国语堂年龄层是不一样的啊。yeah, 那我发现有些比较年轻的人他没听过这首歌，那后来就跑过来跟我讲说，苏牧师啊，你这首歌很厉害啊。我说怎么厉害吧，害我整天那个绕的那个声音都停不下来啊。哦，那这首歌呢，你看那个上面的歌词啊，我上面写了几个英文啊，这首歌厉害在哪里，你可以回去想一下啊，你们很多都是很熟的啊。哦，不过我们在往下讲之前，我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哈，这可能这个还是可能是我的年龄层，因为这个是台湾的时候做民歌的时候的那个代表作，我发现好像没有别的人能够唱出那个味道。我们讲奇遇哈，这个它的味道呢，真的是现在过了30年呢，还是很入味。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故事的。这首歌的这个作词的人呢叫三毛，他是在西班牙，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在西班牙，然后后来呢他在那里结了婚，后来他的先生走了，他很忧伤的回到台湾，然后就做这首歌。那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呢，比较困难的是你看哈，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是 from， 我的故乡在远方 to， 然后再过来为什么流浪，就是 google， 就不断的 search。 那个就是我们人生 from to， 然后不知道在哪里，不断的 search， 就像找枫叶一样，流浪流浪流浪远方，然后再过来他讲四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哎，这我们都做过了，我们曾经这样做，天空飞翔的小鸟。然后飞累了，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想休息下来，休息下来又觉得小溪太小，为了宽阔的草原要发展的空间，哦，这好像跟你们公司跳槽都很像。最后呢，这句话就比较麻烦了，最后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那个三毛不是这样写的，三毛是说为了小毛驴。那个作曲的是李泰祥，就是这个小毛驴这个不大对劲，所以就把它改成橄榄树。李泰祥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就很好奇，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李泰祥信主了没有，后来他很好奇，我就 Google 了一下，后来我们就发现呢，他信主之后呢，这首歌好像是个预言，很有意思哈。那为什么要找这首歌呢？过了30年，我信主30年，这首歌还是很浓很浓的味道，因为它很深的描写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背景。我们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呢，这个不同的心理学家不断的在讲，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一个现代人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困难度呢，就是孤单。那为什么会造成孤单呢？我们这个美国的枪击案，赌城啊，我就把它叫做赌城刺客。那他在这个，我们都花2个礼拜时间想去了解他，这个 FBI 一直查不出来，但是看见呢，他表面上好像有一些朋友，好像有些女朋友，但是呢，连他的女朋友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非常孤单的走在地球村上，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他是一个孤儿，一个孤岛，一个孤城，他可以六亲不认。当看到他的光景的时候呢，对不起，我又想到另外一首民歌啊，这首歌词我念给你们听，可能有人听过我念过。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人们那么拥挤，地上的人们 又为何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疏远呢？我是不大会唱歌了，对不起，不能唱给你听。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人们那么拥挤？地上人们又为何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疏远？我们看见的这个赌城刺客呢，一个很孤独的人，表面上他可能还有些朋友，但是呢他那个关系就像天上星星一样，是那样的疏远。然后当他这样枪去扫射的时候呢，我现在的养成习惯，我是故意不去看那些视频，那些电视，但是就在文字里面我可以感受到，像雅各书一样，就是舌头像地狱的火点燃起来，滚动了整个人间。所以当赌城刺客这样子他在扫射人们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地狱的火从地狱之子发出来。不仅如此，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什么？有一个年轻的学生跟我问说，他们要写作业，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出为何要支持死刑的理由。然后我就帮他找了一些文章，然后就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作家这样写，当我们不断的在争议这个人是不是该死的时候，我们是否看见这个人的问题不是只是那个人，那个是整个社会应该反省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刺客的时候，我们刚反省的不是只是刺客这个人，而是那整个社会怎么反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这个地狱的火呢不是只烧在这个刺客上面，这个地狱火烧在整片的人间里面。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岂不就像从地狱烧起来的火一样吗？所以当这个人间是在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呢，你所感受到的孤单事实上是可以体会到的。但是当你去读这个十七章，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孤单的祷告，应该是很孤单的祷告。但是呢，每次我们去读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这个祷告呢，竟然一点都不孤单。我们请你看一下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之前呢，这个16章31节的时候说，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就整个看见17章的这个祷告呢，我们讲实在话，很多时候我们读了这个祷告，我们不是很能理解的。大家都知道，在前半年呢，我们不断的在华府，我们是一直在看从中马田的这个讲道来看这个登山宝训。在17章里面呢，我也去看中马田牧师在17章这种分离的祷告里面呢，他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在看17章的这个整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时候祷告呢，从我怎么祷告，我们祷告跟主祷文其实都有一个蛮远的。我祷告都通常都是祷告说，我的什么需要，神你有没有回应我？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于求主的荣耀、求主的国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出发点呢，都是从我这个需要才开始。但是你去看17章整篇的祷告呢，耶稣跟父对着父神的祷告呢，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很多的祷告事实上就是当我们刚刚唱说耶稣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不断的改变我的祷告。 今天上午陈哲宗牧师不能讲，他把他讲到讲太多，万一他来这边讲就重复了。我讲到重点一下，今天上午陈牧师就在讲说，有很多时候祷告不是为了要改变上帝，事实上是要来改变我自己。所以我们听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他有几个重点，他有意识的。他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他祷告的时候是，他那个祷告里面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英文叫 There is no personal agenda， 他没有个人的计划。耶稣的祷告，你再看哈，他说父啊，然后愿你荣耀你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然后整个十七章的祷告词就是，他乃是不断的寻求父的心意，他根本自己没有任何的计划。那你去对比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求神鉴察我们，我们有多少我们个人的计划在我们祷告里面。所以当耶稣用这样祷告，没有个人的计划的时候，所以因为没有个人计划，所以其实你个人的欲望就在这个跟父神的祷告里面几乎是没有。这当然从耶稣角度是没有，既然没有个人的欲望呢，就没有个人的荣耀。所以英文是 No personal agenda, No personal glory, and no personal desire。 那个祷告里面呢，整个十七章祷告里面充满什么？充满的父的计划，父的荣耀，父的期望。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啊，你跟他有这个 interest conflict， 你有利害冲突。那为什么利害冲突呢？因为我有我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那我们当然利害会冲突了。但是耶稣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因为他没有什么个人计划，他像完全的去顺服神，所以他跟父神之间没有 interest conflict， 没有利害的冲突。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因为有了这个呢，第二个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因为他没有去追求个人的计划，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耀，所以呢，其实耶稣虽然在第这个后面有一节哈，大概在这个第十三节里面，他说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虽然耶稣讲说是我的喜乐哈，但是因为你知道前面他都不把我放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讲说我的喜乐，实际上是指父神的喜乐。所以第二个呢，没有个人的计划，第二个会发生一个结果，他其实没有个人的喜乐。因为什么叫喜乐？就是需要，就叫父神不断的满足我的需要嘛。好，那这个耶稣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先看，凡我的都是你的，那他说穿了，这个祷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祷告里面没有个人的计划，也没有个人的喜乐，但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你的喜乐，所以也没有沮丧，也没有 bad feeling。所以这个简短的祷告词里面呢，看起来好像很平常，有点看不懂，但是你越深深去看，因为这个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呢，大概准备了一两个月啊，我也在福音班不断的在看这一章，我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大概到这个礼拜的时候，伯南给我推说，他在问我一件事情，希望这个也成为你们这个礼拜神问你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是他的 ，Do you have your own personal agenda other than God？你有你自己的计划，比上帝的计划还更伟大吗？当被神这样感动，问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很羞愧的。我们再仔细看哈，第六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地上是地狱的火，然后这个祷告词是什么？你注意看第五节，我现在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然后你再接着在后面那一大概是第22节的时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感受到地上的这种震动，像地狱火的这种震动，特别在美国，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个感受。我凭什么可以去领受那属天般的创世以前的荣耀？然后啊、其实我在福音班问一些慕道友跟出信的哈，就问第六节，他说耶稣在这里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们是指门徒，这个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然后前面16章讲说你们都会散去，都会跑光。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问那个刚出信的人慕道人哦，刚好那一班那天也有几个信徒实体的人，我问说你觉得你遵守神的道有遵守多少？那有一个姐妹就讲说啊，大概一半吧。那另外姐妹也讲说呀，我大概也一半了。那这句话你们回去也可以问一下，你看了这句话之后，我遵守神的道大概多少的比例我遵守了？那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大概不到5%。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当神在鉴察我们说我遵守你的道的时候，他要的不是我嘴巴讲的外表做的那个，他是要我心里面去遵守他的道。到了那个标准，很多时候我们是完全配不上。所以你在读这个祷告词的时候，你慢慢的会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力量从那个祷告的经文里面涌上来。为什么呢？我是这么样不配，我是从地狱火出来的人间，为什么你要把创世以前那种完美无缺至高至极的荣耀？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价值，是一个重量，就是我的价值，我的重量，我既然是在人间的这个火里面长大的，我是在神面前是这样一文不值，我凭什么让神将极重无比的荣耀倾倒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包括旁边的人，你一定会感受到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沮丧，因为在这个世界的那个纷争里面，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十分的孤立无援，毫无动力。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世界上旁边所有的资源都没有办法帮助我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目标。当你走到这个关头的时候呢，我劝你回过头来看耶稣的这一篇的祷告。他前后夹攻，前面他已经预测门徒会跑光，后面上十字架，后面跑光，前后无缘，对不对？但是当你觉得世界都不能帮助你的时候，旁边所有资源包括你配偶都不能帮助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一句话，我们为何需要世界的资源来达成我的目标，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呢？我觉得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用世界的东西来证明我的价值，但是信主久了之后，我们不小心扑通掉回去。当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我扪心自问，我到底在抓什么，在要什么？我们就发现我们还是抓世界很多东西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 当我一走到这条路的时候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解的坏消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有一个案件花了15年，我想在微信上大家可能看过这篇文章 ，FBI 历史上最昂贵的恐袭案，美国动用20000人耗时15年才抓到真凶，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个英文叫 Unabomber， 大学的炸弹客，是1978年，有一个西北大学的理工教授收到这个一封信，然后被炸。FBI 花了10几年去找他，找不到。然后呢，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呢，这个凶手要求他刊登一篇文章，三万五千万字的一个篇文章。然后，如果说主媒流体愿意刊登的话呢，他就永久停止炸弹的袭击。当时的 FBI 跟司法部竟然同意刊登这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论工业社会未来》。这篇文章是大概是1995年9月19号登的，登在《纽约时报》上面。这篇文章虽然是一个凶手写的，但是这个凶手所讲的很多事情，现在又过了22年，很多事情正在应验。他主要论点是这样，他说工业革命里面，对不起，我在讲这下面之前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个凶手的论点，我只是在讲说我们从凶手论点去看，因为读凶手论点这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一篇文章，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圣灵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去看一个跟基督教文章立场完全几乎相反的时候呢，圣灵会带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往深入看。好，他的论点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是人类的灾难，技术使人类丧失自由，最后将导致社会的动荡跟毁灭。所以他的这个解决是人类应当摧毁工业革命体系。这就是凶手为什么袭击大学教授的原因，因为他们推动了技术的改革。这凶手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才子。很早他就，他16岁就在哈佛大学念完了数学系，然后25岁的时候就在加州的 Berkeley 做助理教授，但是做了2年，他就不见了。他是这样写。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发达国家的人民预期寿命，但也破坏了人社会的稳定性，令生活空虚无味，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导致了心理疾病的扩散，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所以他们不断地讲一下，就是说新技术最大的问题是剥削人类的自由，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技术越进步，自由越后退。我想我们进入过了22年之后，他讲的某些话呢是蛮准确的哈、因为我也是学电脑的，那我在20几年前就对人工智能特别有兴趣。那最近这个大概上个礼拜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就流行的工智能在Google Home Mini 哈、这就是会讲话的，你讲他说哎 Google 现在几点了，他就是跟你讲几点，不过都讲英文哈、中文现在是在中国正在做。然后就发现这个 Google 呢，它从头到尾监听你。然后 Google 就很不好意思的就把这个监听你的功能全部把它停掉。所以他这样讲：新技术的改变社会，最后人民会发现自己将被强迫去使用它。人类不再拥有不使用技术的新自由。我们不太可能一个新技术产生之后，不大可能被拒绝使用。然后他是这样讲，这个比较激烈，他说掌握这个高级技术的这些都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技术人员跟官僚手中以遗传学为例，最后会把人类所有的尊严都抹杀掉。当然这个凶手讲的这个方式是比较决裂哈、但是我就在想，这个 Unibomber 呢就跟所有的赌城的刺客一样，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在文章里面还讲了说， 单单只是这样潜移默化改革一个社会是达不到目标的，所以他要革命。 Unibomber 用炸弹来改革社会，用对别人的攻击来改革社会。现在你把镜头调过来，调回这个耶稣的这篇祷告。耶稣前面预测门徒要离去，后面要面对上十字架。耶稣的这篇祷告呢，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来的。当我们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看起来耶稣很软弱。哎，他怎么？如果他是完全的神，他为什么上十字架呢？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完全跟刚好跟这个 Unibomber 完全倒过来。Unibomber 为了救所有的生命，然后主动攻击那些理工教授的生命。耶稣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而丧失他的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就这样讲说：凡救为了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为主而丧掉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再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Unibomber， 他觉得他是个，从某个角度上看，他后来就搬到旷野里面去了。他大学教授两年不做，就搬到一个城市的旷野，什么水电都没有，他都与世隔绝，然后自己打猎，自己种菜，他与世隔绝，他就一直把自己孤立起来。他的改革方式呢，跟很多恐怖分子使用方式其实是蛮类似的，但是这种改革方式，这种革命的方式是注定要失败的。耶稣基督过了2000年，十七章这个祷告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翻转。耶稣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喜乐。当他跟天父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祷告看见主我们的主跟父神呢是完全合一在一起的。耶稣做的这个事情事实上也是带领我们的祷告。我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呢，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父神的计划，有多少是我个人的计划，而这两个是互相冲突的。而通常我们的所有的孤单，我们所有的这个沮丧，其实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走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民歌的那一条歌我要改一下，不是改橄榄树，我改另外一个星星的歌。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天上的父亲为何像地上的儿女那样渴慕拥抱？天上的父亲为何像地上的儿女那样渴慕拥抱？下面一句：地上的儿女为何又像天上的父亲那样温柔、无私、谦卑、刚强、慈爱呢？地上的儿女为何又像天上的父亲那样温柔、无私、谦卑、刚强和慈爱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为了天上飞翔的小鸟，不是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更不是为了宽阔的草原。那梦中的橄榄树立在神的殿中，成为青橄榄树。主啊，你为了我们上了司命，好叫我们得着你永远的生命。主啊，你应许说我们本是你的，我们在还没有 出生之前，创立世界以前，主啊，你就拣选我们，以后要带我们进你的荣耀里面去。主，你的拣选是带领我们从荣耀的起点到荣耀的终点。主啊，在这个地上我们暂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接领受了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生命的眼睛，我们向你承认，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走的路是走自己的独木舟、独行路，我们远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读耶稣对天父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 very foreign， 非常的陌生。但主啊，求你扭转我们的眼光，引我们回来，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看见你那创世以前的荣耀。求主怜悯我们，奉主圣名求，阿门。